to Cyber Podcast 2087.
Hi, 欢迎登录赛巴博客 Cyber Podcast 2087，
一路陪你聊到2087。
我是乔尼，
我是 Samurai。
每周来点 ACG，
说的比差还好听。那么今天来录的主题是 Cyber Talk， 由于游戏到底在红什么？是真心好看还是韩粉造神？
这个标题，韩粉，
此韩粉非彼韩粉啊！一个韩粉各自表述。
OK， 韩粉共识嘛 ？OK，
没错。好啦，由于游戏呢真的很夸张，毫无疑问的是今年9月到现在一个超级现象级的作品。
嗯哼。
其实呢，就算我们主要聊的是 ACG 文化，但其实戏剧、电影这类的作品跟 ACG， 我觉得根本脱不了太多关系啦。基本上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参考。
一定会啊。
对啊，由于游戏它在9月17号在 Netflix 上面全球上线，仅仅17天就有1亿以上的观众收看，超过了之前 Netflix 的一个英伦古装剧。伯杰顿家族名门运势，他们利用28天创下了8200万的观众纪录，本来已经很强了。
嗯，
就由于游戏用了17天就整个大超车。那由于游戏基本上它的剧情我觉得非常非常单纯，它就是一群社会底层欠债的人，然后被找去玩一个死亡游戏，就是这样子的概念而已。
对，还蛮常见的，即视感很重。
对，就是死亡游戏这种题材，坦白说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嘛，就是它一直都是世界，不只是日本有很多，美国其实也不少。那为什么就独独这个鱿鱼游戏可以这么夸张的在这个短时间内，就好像突然从0到100只要4秒钟这样。首先我觉得可以先聊一下，就是在这个作品上线之后它引发的一些讨论啦。像一开始他在爆红之后，其实大家都在问说，为什么韩国总是可以拍出这么厉害的东西？那想当然的是，我们会去看一下到底他跟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嘛？
嗯哼。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有一些看法来讨论。那在这之前呢，其实也可以聊一些比较有趣的，像他到底红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台湾有不少的讨论跟蹭这件事情之外，就连在美国的 LeBron James 之前都曾经在那个比赛结束后被队友问说有没有追这部剧，然后他也表示说已经追完了，还在那边讨论剧情跟喜不喜欢结局。这件事情就代表不只是红在影剧圈，他已经出圈了，他是一个跨界娱乐的盛事。可是也不是只有一片的掌声，它同时也有蛮多争议。像之前一开始由于游戏爆红没多久，就被爆出说，其实很多粉丝觉得说，啊，它就是抄袭某些电影、某些综艺节目啊。像它里面的一些死亡游戏题材嘛，就会让人家很容易去联想，甚至去比对，像是要听神明的话，那或者是像那个《赌博默示录》《无限挑战》之类的作品。
啊哈，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开录之前我跟乔尼有讨论了一下，就是到底抄袭这件事情，死亡游戏这个题材能不能摆脱这个困境啦。那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死亡游戏就是一个，除非你可以想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死法，不然你要怎么说，就是前面都已经前人做过的东西就是在那边啦。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抄袭之后啦，其实导演自己出来回应也说，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他说他从2008年开始，他经常泡在漫画店看跟这一些生存挑战之类型有关的漫画，所以他希望用韩国当背景，然后写一个生存游戏这一种剧本也在2009年写好，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不能接受这么残忍的故事，所以找不到投资，一直憋到现在 Netflix 愿意去出资拍这部片。
哇，那他被 Netflix 出资也蛮厉害的。
对，就 Netflix 其实他会到各地去收集那些有趣的剧本，可是我觉得他后来还讲了一句话说，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是后面这些作品抄袭他这件事情有点好笑啦。因为我觉得像他讲的，他经常泡在漫画店，我不太确定韩国那边有没有这么多的生存游戏类型的漫画，但其实日本是有一系列都还很有名，所以有没有借镜，我觉得这个就真的自由行政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在鱿鱼游戏里面的电话是真的有办法打通的，造成了他的剧中这个电话号码引来粉丝狂打，然后整个苦主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后来导演也特别出来道歉。
嗯，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针对鱿鱼游戏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红的一些看法。
欸，其实刚听到这样讲，我觉得如果那个导演说他一直泡在漫画店里面看这些漫画的话，看完这一部剧有很强的即视感，那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了。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参考，你可以大方的说，但是因为你拍出来是不一样的东西嘛，你不是百分之百。
对啊，我觉得就像做游戏一样吧，你可以参考玩法，可是你不能完全抄袭啊。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参考这个玩法，可是他没有完全抄袭。
对，就是说概念雷同啦。
对啊，因为像大逃杀，你那个 PUBG 也是大逃杀，那你 Apex 也是大逃杀，那你能说它互相抄袭吗？应该不行吧。
对，
因为毕竟玩法的大致上玩法相同，可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就看你有没有把它区别化出来啦。
对啊，我觉得它目前做的就是有区别化啦。
嗯，
因为他也不是完全说那个，像是有人说什么要，像是有人说他抄袭《要听神明》的话，我觉得他也没有完全的抄袭啊。
因为他说抄袭的点其实是抄袭那一个一二三木头人那一个游戏啦，他不是说整个抄袭，就是譬如说这边抓一段，那边抓一段，就以游戏来说，我们会说这种行为就是缝合怪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對啊，如果说你缝，你要缝，你要缝的让人家看不出你斧凿的痕迹，那就真的很厉害，那我就佩服你。
因为像是一二三木头人这种东西，在亚洲就是有这种游戏啊，我觉得这个要硬说它抄袭，应该不太算吧。我觉得啊，
就是它的设计上变成说，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像，还有去对比，是因为虽然说它是在亚洲，大家基本上都一定有玩过这个东西。
对啊，
可是一群人被逼在一个环境，然后跟某一个对象，譬如那个《要听神明》的话，里面是达摩不倒翁那一种
啊，
他就是会看，然后如果有违反规则行动的人，他会直接让你死掉。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整体概念差不多像了八成，但是剧情当然不一样啊，因为设计就是学校跟社会人士，这个就有很大的差别。
对啊，
那只是说，我觉得人家会比较 care 的是说，如果你是要听神明的话，这类型的粉丝，你就会觉得你有参考，你就讲有参考就好，你为什么硬要只是讲说一切都是出自于你自己？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这个是我自己的觉得，因为韩国一直以来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issue 这种问题在，就是他们有一个不容许被人家质疑的自尊，然后就认为说，哦，譬如这东西就是我的文化，这东西是我做出来的，我是第一个开发者。可是其实你是从无中生有吗？还是你其实是参考了很多元素，再把它自己设计过这样子？
嗯嗯嗯。
好，这个其实扯得比较深了，再扯下去真的会要直接讲一集讨论为什么韩国会是这个心态。
好。
回到这个我们针对鱿鱼游戏的一些讨论跟整理好了。那我觉得就用刚刚讲到的死亡游戏其实有很多经典嘛，那会拿来比较的作品譬如经典日本里面会出现的像大逃杀，那大逃杀也是藤原龙也算蛮成名的一部作品啦，也开启了他一系列死亡游戏主角的记录。
死亡游戏专门户。
对，没错。后面还有像刚刚讲到的《要听神明》的话，这个就不是他，是浮世常态。《要听神明》的话，我觉得血腥程度绝对不输《鱿鱼游戏》啦。然后还有像《诈欺游戏》，它也是各种猜忌，各种去动脑推理。然后还有
负债，然后去赌钱吧，我记得是这样，就是他也是一群人负债，那也是给你一个翻本的机会，那去赌钱。可是女主角她是就是很善良，她是会相信别人的人。那他主办方就是要看说，在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女主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样， 他想要看，他把那个女主角抓来玩这个游戏。那他的搭档是一个诈欺师，一直骗人的诈欺师，这是男主角。
哦，就是那个嘛，户田惠梨香跟松田翔太。
那是真人版吗？
对 ，Lie Again， 我刚刚讲，因为我比较是看日剧。
哦、真人版我没看，我是看漫画。
OK， 漫画我就没有回头追，因为那时候看日剧是因为户田，所以有追了一下这样子。
Okay, okay. 对啊，就是他其实也是欠债人去玩游戏这样。
对啊，那你看这个东西，
输的就是越欠越多嘛。
欠世作品。
对，他就是输的越欠越多，那赢的越赢越多啊。
我觉得这还可以稍微再做一个小分类，先讲完其他作品好了，我们再来分。就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最近比较红的啦，就是像《经济之国》。《经济之国》的闯关者这一部，我觉得也是近期算蛮有名的，只是它没有到现象级的程度，
讨论一下下就过了这样。
对，就跟它节奏我觉得相对偏慢有一点关系。
嗯，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像刚刚讲到的那个我们的这种死亡游戏专门户藤原龙也主演的《赌博末世录》，也是漫改作品啦、啊。那这一部也跟前面诈欺有一点雷同，是他也是一群人，然后为了钱来卖命这样子的设计。那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可以分类，就是大概出钱可以再把这种死亡游戏分两类，一个就是被迫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没有达成什么要求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生命这样子的比较无理的，跟一个就是单纯为了让你给一个翻本的机会，然后让你去赌一个翻身，那你不翻身你也是死，那你如果没有玩，你在社会也是相当于死亡的存在，就是还是可以稍微去区分一下这样。
Yep，
对。那在这类型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常见的要素，基本上会让观众容易有共鸣的点，就是像它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嘛，通常都是譬如说这个是一个机构好了，或是它是一个组织，甚至更夸张一点，它是外星人，它是神明，就是一些你根本看不到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那相对能力有限的主角，他就会必须要透过各种合作或各种自我觉察，然后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来找到答案，才能有机会活下来。
嗯哼，
那我觉得这会让一般的观众会蛮容易有感，是因为其实大家每天都是在跟生命这个巨大的鲸鱼对抗。还会常常出现的就是比较狗血一点，就是患难见真情啦、啊。就是常常可能主角在跟这个游戏中跟一些素昧平生的人组队，或是受他们的帮忙，举手之劳这样子。结果久了久了，对方甚至会在紧要关头为了你卖命，这个也是会出现的。
嗯，蛮常看到的啊，这个剧情。
对。互相算计这个是基本的，这就还好。那最后就是还有一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设计，就是通常会安插一些人士，他可能找不到生存意义，所以来玩命。像《经济之国》里面就是那个嘛，切西亚那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医科生那一个，也是属于那种已经头脑好到不行了，觉得现实的人际很麻烦，然后不如在这个地方游戏找到一点乐趣这样子的角色，或是说
好像蛮多类似这种角色的。
对啊，就是这系列的作品通常都会让这个来跟主角对比，主角通常都相对善良。目前好像这类型的作品没有是纯粹邪恶的主角，
还是有比较少。我记得漫画有几部是主角就是蛮邪恶的，也很会算计，可是这种类型的相对少。之后可以讨论一下。
好啊，这个就再特别整理出来，看有没有什么反套路的东西。
有，还是有啊，反套路还是有。通常这类型角色就是那个，因为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所以来玩命这种角色，通常会站在主角的对面。
对对对，或者会因为剧情需要，就是这一关我跟你合作，可是下一关最后我就露出我的真面目这样子。啊，讲游戏，我觉得还可以另外提一个，单杠轮帕也跟这个有点像，对吧？
单杠轮帕它有点类似，
它也是这一种，就是你要去猜测到底谁有问题，然后只是说它的那个调性比较不是纯死亡游戏这样子，
对，它比较推理类型的。
对对对，综合以上我们刚刚提到的死亡游戏，要讲出作品其实真的很多，完全不缺漫画或真人剧、动画之类的题材。可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需要进入到第二个讨论点，也就是 到底是韩国娱乐的月亮比较圆呢，还是日本娱乐过气了呢？我们的韩国娱乐这件事情呢，他就
去有点奇怪啊。
不好意思，我刚有点那个卡词，抱歉抱歉。就是不跟风会跟不上同侪的话题嘛，就是他会让你有这样子的迷思。然后其实想想，你会觉得，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日本，就几乎刚刚所有提的都是日本的作品。
对啊，
可是日本
比较多日本的。
对，那我自己常常看到的讨论就是日剧为什么会慢慢的没有那么的热门，就是始终粉丝像我们还是会喜欢去看，但也不会每部追了。可是韩剧的话，很多人是追了一部又一部，追个不停这样。那我觉得有一个点经常被提到，就是日剧太爱说教了，就是每一部都会有一个大道理，常常会有一些讲道理的角色，然后想要来好像让你学到什么东西这件事情，
教育观众啊。
对，那我觉得这就涉及到其实大家都已经在生活中已经听腻了这些东西，你还要在作品里面去要塞这个东西，然后来让你接受，好像要让你觉得说，哦，其实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吗？可是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我很讨厌这种说教作品。
对，加重你的无力感，然后或者是它会变成说，这部戏会让你因为这样子就突然跟它产生了一个你没办法连结，你没有办法把它跟它共感这样子。
欸，其实它在如果在结尾放这种东西，会让人家很出戏。
对啊，对啊。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是那种没有道理，一切都没有道理，就是你到最后甚至是发现一切努力徒劳无功这样子，我反而觉得这种会让我更容易带入里面这样子。
哦，对啊，或是那种全部死光光的那种。
对对对，全部死光光，甚至可能最后发现，哦，自己就是一切的元凶的一种设计。
这么反套路的哦。
但这个好像目前还没有啦，或是我可能有曾经有印象，但现在想不出来。
Uh-huh.
然后第二点就是一号演技让人出戏。那这个一号演技就必须再提我们刚刚的专门户藤原龙也。他演得不好吗？没有啊，演得很好啊，但他演得太用力，而且什么戏他都演藤原龙也啊，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就是靠着那一种很用力很用力，声嘶力竭，甚至飙到口水流出来的那种，让你觉得他好像在舞台剧上面，然后一枝独秀这样子。
可是我还蛮喜欢他这样演的，就是我还蛮能接受藤原龙也演藤原龙也。
可是就会变成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看到这个演员不一样的面貌的人，就会让你觉得很可惜。因为夜神月还是藤原龙也，然后开司还是藤原龙也，七原秋也藤原龙也。
对对
对，就感觉就是怎么讲，他的自己的那一块很重，可是他角色那一块变成是反而是硬要带入那个角色。那你说他演得不好吗？没有啊，他也是在舞台剧这个环境下磨练出来的啊。甚至他之前好像有演过像什么哈姆雷特之类的戏。
哦，
对，这算题外话。但除了他之外，我觉得近期也是近几年一直很演很多漫改真人剧的那个漫改小王子三崎贤人嘛，三崎贤人，我觉得他就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一号演技，就你会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突破，那可是观众可能很喜欢他，所以就会一直让他出演这类型的作品。
嗯，
对，那演的好不好，我觉得这真的就很见仁见智了。就是你讲他有演技一定有，可是他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就是要看那个作品跟他这个人的那个调性到底合不合。
他那个经济之国，我觉得他演的不差啦。
对啊，经济不差嘛。可是如果你说拿到什么 JoJo 啊，还是王者天下那类型的东西，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非他不可这样子。
对 ,JoJo 跟王者天下的话好像换一个人也没差。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当你经常让这些人出现在这样子的作品里面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审美疲劳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对，审美那个像服侍昌太就常被人家这样讲。
对，就是哦，又是你，好了啦，换一下好不好。
对啊，因为前阵子服侍昌太跟竹内两人吧就大量演出男主角。 那他们两个呢，又是从卡梅莱达出道的。
对对对。
所以就被很多观众说，好像有点审美疲劳了，我已经看腻腐蚀常态了。
对啊，一样卡梅莱达系出来的，还有那个嘛，佐藤健，然后还有菅田将晖，
然后还有那个小田切让也是。
对啊，啊，这些都是。也是热门的主角选择啦。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每一部戏让他轮一下适合出演那一个角色的年纪的那一个人来演，好像也不差。
啊哈。
可是通常都是看那个时候谁的人气最旺，就是尽量让他演。那出于商业考量，我觉得这个可以体谅。只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多半观众会觉得审美疲劳，看到腻了。
嗯。
那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是经常被拿出来讲，就是题材很公式化。日剧或者说日本这些动漫作品好了，目前都会陷入一个困境，就是题材已经就是锁死在那边了，好像比较少特别有趣、特别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类型。那
很少欸，其实
只是比谁发挥的好这样子。
对啊，目前好像都是这样，因为你要冒险也是一大堆冒险故事，你要斗智的话也是一大堆斗智、嗯、那侦探类型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了，更不要说那些王道漫画，超多，都几乎都是大概都看过的类型，那只是比说谁题材发挥的比较好一点。
对啊，就是会变成说同样可以拿来类比的韩剧，它就有点厉害的点是它已经一直在把过去的自己洗牌洗掉。以前我们认为的韩剧其实它就是纯偶像剧嘛，我自己啦，一直到现在也有悬疑推理啊，也有死亡游戏啊，
对啊，还有僵尸欸，
对啊，或者是历史剧的部分也有拍得很好的，像之前那个有一个那个司机光州事件那一个，我忘了电影名称叫什么，
那一部我是计程车司机吧，应该是我是计程车司机，那就是你说的那一部光州事件的。
对，我觉得那个他就拍得很好，他把那个题材就是多元化这件事情有做出来，不是一系列的我就一直拍，譬如什么哦，树屋二客，
树屋二客二，树屋二客三，
派遣女一，派遣女一二，叭叭叭，就是一直往下。
派遣女 X，
对。就是变成说，有点像是台湾这种七点档、八点档，动辄几百集的乡土剧，只是他把它拆成好几季这样子在出的概念。那以前其实韩国也有这类型的戏剧啊，像什么《顺风妇产科》啊，都是长寿剧一系列这样子。可是现
在、哦那個、就看起来就很像请假卖给搞这种。
对对对，那、啊、你说它好不好笑、好不好看，一定不错。可是现在没有继续抓着这些东西不放。他各种尝试，就是虽然你说他有没有抄有没有学，我觉得难免嘛，但是他把自己的娱乐那一块强大的地方放进来，造成了现在就是动不动我就是一部话题作，一年我会出了好几部话题作。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也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你不跟风的话很容易跟不上同侪的话题。对，因为他已经算是主宰了整个现在的潮流。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过的案例，就是像千禧年后出生的80后甚至90后的那样子比较年轻一辈的亲戚的孩子，就会对韩国娱乐无条件接受，就是他会有点排斥要动脑这样子的事情，剧情无脑就好，然后情感强一点，那让你可以享受一下你喜欢的那个偶像的演技。或者是说再更小一点，已经是就是动不动就是打开手机就看抖音这样子，我就觉得就会让我觉得算很担心啦、啊、就是说那些过去的好作品这件事情，现在都已经可能只有我们这样子的年纪或我们这一辈会愿意继续看这些我们喜欢的东西，也会再去说哦，我们往不一样的地方去看。
嗯，
就是他们会变成说他们只喜欢看这类型，而不喜欢再去看那些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老人在看的东西了。
哇，好惨哦。
对，就譬如说聊到日本就啊好宅哦，不喜欢，就是那个溢于言表，你知道吗？就是明明你自己、
看得出来，会看得出来，
对，你看的韩国的东西你也是看到就觉得这个有好到哪里去吗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现在是主流嘛，那主流讲话就大声，所以你也没他办法。
没错，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个看法啦。对于这一个刚刚前面讲到的、啊、死亡游戏、生存游戏这一种，在亚洲已经是算烂大街的题材了，完全不缺乏任何的 ACG 作品。 可是在欧美来说它还是属于小众，甚至是相对是 B 级片或 Cult 片，譬如像多魂剧这样子好了，就是低成本但是高票房。
对啊，多魂剧就很 B 啊，因为它的成本很低耶，可是它的票房很高，这个就算 B 级片。
可是你说它卖不卖座，而且它有没有拍出一系列的系列作，而且它的设计有没有巧思，我觉得算蛮有巧思的。有一些死亡游戏它不是纯粹血腥就算了，也是有很多那种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选择的挣扎。
第一集它真的是拍得不错啦，然后后面真的是开始有点烂大街。
对啊，欧美对于打番茄酱啊这种猎奇血腥的东西是接受很高的嘛，可是当你这个东西过头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就是疲劳啦。我觉得
像如果很喜欢Cult片的话，那就会很爱啦，我就是这种类型的观众。那你如果说推荐给一般人的话，他可能会没办法接受，就说哇这太血腥了，我不想看。
对啊，一般的观众也比较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像之前我自己也有看那什么国定杀戮日那些的，我是还蛮享受的啦，剧情也是相对没有什么营养，单纯的就是一个为了要营造那个情境所去设计的这样子的内容。
欸，其实它的题材蛮那个，感觉是右派为了呛左派去拍的这种东西。
对，这也不能算无言的抗议，它是已经是一个有形的抗议了。
对，它就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很多这个电影很多的内容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它也偏向我刚刚其实前面讲到的，我很喜欢那种无理。当然你觉得这件事情它会不会真的在现实发生，我觉得以现在的社会趋势一定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会定一个日子然后在那天怎么样杀都可以。那
对啊，不可能，
优势人种一定会直接大杀特杀嘛，那完全没有争议。那过了这天之后大家又要相安无事的，好像从来没有这件事情。除了像刚刚讲到的它算是一个对这些左派极左这方面的抗议之外，也有一部
极右啊，它是极右左派拍出来为了抗议右派的东西，是极左对于极右的抗议吧。他们想表达就是说，这些极右派啊，如果开放这个东西的话，那这些极右派就会去大街上杀这些极左派的人。
哦，因为我刚刚听你的想法，我以为是倒过来。
哦，没有没有，
这部片是
他，因为你看那些占有优势的人，就是在影片表现几乎都是右派的人啊。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一开始的那个想法是，他就是拍出来，因为现在极左派一直想要出来，就是要保障弱势的权益，要保障弱势的权益，不能得罪他们。欸，我要先顾全这些东西，所以产生了这一部右派为了抗议这件事情而做。
哦，不是这个，这我觉得应该是左派拍的。
我以为你一开始的想法
是偏这样。我觉得他是左派要呛右派的，像那个前阵子也有一部《恶劣游戏》啊，这个也很明显，这个也是左派呛右派的。而且他就是拜登呛川普这种东西，仔细看的话其实会看得出来。
嗯哼，这个蛮有趣的啦。甚至像刚刚讲的，我虽然是算误会你一开始的意思，但能不能这样解读，我觉得其实也有可能，就是
也可以
会不会这样子的片其实两边都有可能借由他来说一些话。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
那你刚刚说可是什么？
没有啊，就是也有可能类似是这样啊，就是两边都借由拍摄这种题材去呛对面的。
因为像我们自己就觉得其实之前聊过也快聊到烂掉，就是 Social Justice Warrior 这件事情嘛。
对对对，
为了要一直强迫人家去尊重你们这一个族群，反而变成另外一种霸凌。那回头来有这种纯粹抒压的作品其实也是蛮爽的，虽然说你并不会期待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啊。
也不可能发生啊，如果再发生的话那也太那个，就是一定会有人很多人抗议啊。
直接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啊，我不太可能发生啊，就电影看看就好了啦。
对对对，相信大家还是喜欢 peace。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个看法，台湾为什么拍不出类似题材的作品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算蛮老生常谈的啦。那
好像蛮常谈这种话题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只要国外一有什么很热门很厉害，就是你说 ACG 作品为主好了，前一年就鬼灭嘛，啊，再之前一点就巨人嘛。像鬼灭我也是看到已经至少不知道几篇的讨论文章，甚至有一些是政府方面在提出的讨论，就是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出这个东西，而我们一直还是在原念在那边踏步。那我自己觉得也不难想象啦，其实身为在台湾生活这么久的人，那整理出来以下几个原因提出来让大家参考吧。首先最主要的， 只想跟风。我觉得这个跟风跟刚刚提到的就是哦，我们不跟风不看这个作品好像会没办法跟别人聊得上，这是另外一种的跟风。在这个圈子，你一旦看到别人成功的作品，在台湾很容易演变成你不是去思考它怎么去产生，就是你会只看到结果而不去注重过程，你会想要马上立竿见影，你会想要马上拍出一部跟他一样的东西，可是完全忽略了前面他的铺陈，前面他的那些取材或者他的填调，甚至是你在这个环境适不适合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所以要说台湾到底能不能拍出鱿鱼游戏、画得出鬼灭这种东西，我觉得再十年都不见得做得出来了。
对啊，
因为你始终只是想要学人家的成功的东西，只想要学人家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学人家为了成功付出的努力。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人家，就是拍得出可以让人家有共鸣的东西、欸、
我觉得台湾很多都太注重结果了，他没有看到人家的过程，只是想要得到这个结果而已，所以直接就是拍一模一样的东西，想当然造成的结果当然也跟人家不一样。
就拿台湾某知名艺人因为拍电影背了一身债的男人，在这阵子因为由于游戏热播嘛，所以他也因为这个出来蹭拍了一两集的那个短片，在讲说如果有台版由于游戏的话他会不会去参加之类的、一方面他忧自己一默，但是其实一方面看得出来他一直还是想要拍一部大红的台湾电影，
对，
可是他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觉得，其实为什么由于游戏这个主角会让人家蛮容易有一点代入感，或是你会站在一个比较尝试人的角度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换个角度想，台湾某知名艺人就跟这一个主角很像，他们只想要看到自己用某个方式成功，而去忽略这个成功是不是超乎自己的能力范围，因为这样子背了一身债其实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事情。可是在台湾呢，他不会被丢去游戏游戏，他会被演艺圈继续回收，或是可能跟一些有帮派色彩的人挂钩，然后拿这些钱再去把这些钱赔掉，再出来要闹自杀要干嘛的。其实也就是我觉得啦，台湾的这种演艺圈的这种老害真的是很多啦。那你说他对这个业界有没有贡献，我觉得要说没有当然是也太夸张，可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如果他想要立下一点模范，我觉得是非常的负面的啦。
我觉得他贡献曾经有啦，
小时候我也很爱看他的那个什么铁丝玉玲珑啊 T3 有联盟那系列的、
对啊，
就是过去他跟 X X 的合作绝对是台湾的现象级，这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想要拍电影这一块就变成说他应该要是一个顾问的立场，而不要再去指导，我觉得可能会好很多。
嗯哼，
好啦，这算也是另外一些觉得对于演艺圈的一些 murmur。 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社会风气差异，台湾就是满满的假道学嘛，这个没办法，所以这会不会太直接啊？
可以啊，可以。
不好意思，我这人就是这么直接，在座的各位都是假道学。
都是，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假道学。
对啊，你说那些声色犬马的东西在台湾还会少啊？就是你要更糟糕的、更腥膻的、更血腥的，绝对都是多到你只是要不要在台面上，光讲媒体好了。之前就是常不会被人家笑说，就是苹果就是裸体加实体嘛。那你说其他的报章杂志有没有跟进？我觉得多少都有了。
有啊，你不跟进，你不跟进，你的销量就差、
啊。对啊，台湾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蛮吊诡的东西，就是你又爱看又爱骂。
哦，真的超多哎，酸民文化这种东西。
对，而且这个酸民还不是说特别的，就是指年轻族群哦、喔。其实老一辈要酸的还会少吗？没有哎、欸。只是说那个东西的强度差异而已，
对吧、啊？像前几天那个换脸风波也是啊，很多人真的是爱看又爱骂、欸。
对啊，就嘴巴讲一讲。
对啊，你被换脸了，那还要去被人家这种谩骂，我觉得 这些人真的是很酷哎、欸。
对啊，他骂完之后再去搜寻一下那个哦，哪一个明星自己想看去找一下这样子。
真的，到底是三小？
对啊，那我会觉得其实你说为什么会讲假道学？就是因为我们的儒家思想非常的根深蒂固啦，大家都希望自己道德标准很高， 可是最终这个道德标准只会拿来放在其他人身上，自己就是哦，轻轻的放下，我怎么可能这么不好呢？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对于那种就是真小人的类型，一直都是喜欢大过于那些伪君子啊，像之前那个金色力量，这会不会犯政治啊？就是像台湾某知名政治人物，虽然不是说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但至少他诚实的面对自己，我就烂。那像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反而你会有一种对他就是一个 respect 嘛，就是至少你不会又想要扮演某一个形象，可是做的事情又跟你的形象搭不上。
哦，对啊，太多了，现在很多这种婊子想立贞节牌坊。
对啊，像那个前阵子才刚演上完的那个龙 K 事件。
对啊，我可以消费你，可是你不能消费我，这种东西。
对啊，有没有双标？有啊，一定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双标？可是这个双标又就是它只是一个案例出来，让人家去刚好有一个集火的效应，大家会全部重点都放在他身上。
对啊。
啊，可是你说整个社会是不是各种双标？我觉得有啊，就
这个就很典型啊，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个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就是这样啊，这就很双标啊。
对啊，啊，甚至你讲到 ACG 有没有被污名化，一定有啊。ACG 被污名化还会少过吗？一定是这些暴力电玩带坏我的孩子啊，怎么可能是我自己？
讲的好像暴力电玩出现以前就没人杀人一样。
对啊，一定是我的孩子上网搜寻这些色色的东西，才会像柴犬一样啊。
不可以色色。
对啊，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呢？我教的这么好，绝对是别人带坏我的，是环境污染我的孩子。结果想想，这时候讲完这句话的爸妈，其实自己在干嘛？所以可能有人在搞外遇啊，可能有人就是家里在那边赌博啊，然后在那边吵架酗酒啊。然后再把问题推出去给别人，非常的轻巧，非常的方便嘛。对啊，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子鱿鱼游戏台湾可以拍得出来？要拍就要拍这个啊，这个台湾绝对可以拍得很好，好吗？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台湾目前近几年特别严重，就是过度追求文化认同。
哦，这个很严重。
这个我觉得一部分也跟就是左派脱不了关系啦，因为左派希望当然是大家都公平嘛，不要有谁优势，不要有谁弱势嘛，就最好都齐头是平等。可是每个族群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那你要为了拍摄某些的作品，或者是去绘画某些像漫画之类的东西，来去满足这样子的族群的文化认同跟能见度，我觉得就会有点为这样而这样，就是你不是真心想要去创作一个东西，而是基于某个目的才执行这样子的创作。
而且社会风气也是这样，我觉得被打压久了，大家都过于自卑了。
对啊，自卑又很容易转成那个。
对，你过于自卑的话，就会非常去追求这种东西的认同，就是会极力想要去追求人家的认同。
对啊，就是我要证明，然后我要抢回我失去的尊严，我要抢回我的话语权。可是你一边要这样做，你又要一边就是使用那些可能你觉得是打压你的人的资源，那你看资源就这么有限，然后加上刚刚讲到的社会风气就长这样，那有一堆老害把持的这些资源，
对啊，
整体的环境就这么畸形，你要怎么样去拍出一个类似像人家的成功的作品呢？
嗯，很难，我觉得很
难啊。你还是再来个21年吧。好，那最后一个看法就是由于游戏带来的负面影响，那首先就是报道也看得到嘛，像英国就有议会建议不要让孩子看，因为已经引发出了那个暴力的模仿潮。
真的是学这个、喔？
对啊，有六岁的儿童因为看剧模仿他的暴力挑战，然后重点还是透过抖音来跟风。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怎么讲？你要说是剧的问题吗？我觉得其实没有、欸，这是家长的把关问题。
我觉得是小孩子的问题吧。
对啦，小孩子也不该去碰这个东西。你本来就看这个，
这本来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啊。
对，然后就变成说，里面他有提到，像他们学的那个第二个挑战的碰糖那一块嘛、嗯，然后他们就拿来设想，如果小孩子想要用这种方式去融化那个砂糖，做出焦糖饼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造成烫伤还干嘛的？就是他除了害怕暴力以外，也害怕小朋友去玩火还干嘛的？但我觉得这东西，
对啊，
又不会只有由于游戏需要这样考虑、
啊
你本来就该教好你的小孩子，这个不该碰。
真的，真的是这样。因为小孩子玩火那个新闻真的太多了。
对啊，然后他说，英国林肯郡有一所小学，发现校内有学生重演剧中情景。然后
这到底重演什么？我很好奇。
对，这个我不知道，可能要再去看原始的报道啦。我目前
看跳玻璃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可是这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孩子是很会翻墙的生物。我相信作为一个也是过来人的立场，以前家长跟你讲不要看什么，不要做什么，你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呢？
对啊，
所以最终还是家长应该要以身作则啦，不要讲一套做一套。那你言教不如身教嘛，你如果说一边跟孩子讲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哦，然后一手就做这件事情，那你只会让小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叫做双标。
没错，
对，我演给爸妈看，我演一个乖孩子，实际上我在外面可能我在卖毒啊，我可能在跟别人在那边乱来，但是爸妈始终觉得你是一个乖孩子，最后问题又推给社会。
一定是叉叉叉带坏了他。
对，然后就是继续来先射箭再画靶这样子，
先找战犯再说啦。
没错。好，那第二个就是有各种抄袭者的出现，打着二创的名义直接剽窃，比如我们对岸鱿鱼的胜利，
哇，他连字体都抄了，超夸张的。
对，这个好像连自己他们那边的讨论，像什么微博还是哪边都骂得很凶，就是
而且他连标题的那个字体啊，抄的一模一样，哎、
对，
三小，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你要说他。这是意外吗？我是不意外啦，就是
不意外啊，真的不意外、啊。
国人玩法嘛，就是应该说这是他们的商法的一个成功秘诀，
对吧？
掀起一波
盗版告正版，盗版抵制正版，有吗？
对啊，无印良品 Uniqlo 正版直接被赶出去，这种事情也不少。嗯，但是也不要只笑他们啊，像刚刚讲到的，台湾的网红跟艺人有多少圈圈游戏，甚至连成人版都有。
叉叉游戏，叉鱼游戏，
对，这个就不要直接指名了，怕我们等一下就没有下一集了。这真的是什么东西红，一定就是会有一堆人就是来二创啊。
对啊，就是蹭一波啊。
对，蹭起来。那怎么蹭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他只是蹭那个名字，不一定是去那个把内容搬过来啦，但你就会知道，就是为了要博取能见度。其实不瞒各位，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名字的设立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但其实我们是抱持着喜欢那个游戏作品，那同时又对他有点失望，所以才会开始来聊这个有关 ACG 的文化。对，算是一个契机。那最后我们针对以上的讨论整理了一些结论。那首先呢，到底韩剧好不好看，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不是一个始终的韩剧韩粉，可是我就会觉得偶尔还是会想要看一些他们的不错的作品。那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他们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来布局，从一开始的可能翻拍别人的偶像剧，然后到慢慢的去思考说自己适合拍什么戏，到现在成为一个最大的娱乐输出国，音乐也好啦，然后电影甚至影视圈这些娱乐，他们都是主宰的地位。目前只剩下动漫游戏，可能日美还有一战之力。那我觉得就不要再讲台湾了啦，台湾独立游戏现在还是很值得支持，可是那些过往的那些大制作的公司，现在都是在玩代理为主，或是授权手游了。
对啊，
对啊，没办法嘛，要赚钱，在商言商啊。那你要开发一款，就是3年还是5年？甚至8年还出不来的游戏，那谁有能力就是在那边耗，都快倒了。接下来第二个结论就是，红是客观指标，好看是主观的指标，你的神作不代表是我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在 ACG 文化常常被拿出来赞。
之前很多啊，像鬼灭嘛、咒术啊，就很常被拿出来讨论，还有巨人什么的，
还有万用钢链啊，千万别忘
了钢链。
那就是某个作品会被大量讨论，甚至奉为经典，我觉得一定有它成功的地方啦。可是是不是神作呢？我觉得标准不一很正常，因为神作本来就不是一个死的定义，它是一个每个人依据标准去觉得这是我心中的神嘛。
对啊。
那你粉到一个程度变成信仰，我觉得那也很合理，但是你不能把你的信仰关在别人的身上来要求人家。所以没有完美无死角的作品，只有能不能尊重的雅量。
没错。
那最后，喜欢鱿鱼游戏或者被这个作品启蒙，想追更好看的同类作品呢，这边有乔尼帮我们精选他看过了一系列死亡游戏、生存游戏题材的 tier list。
哦，我看蛮多的耶，真的。
对对对，这边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乔尼列出来的 rank S 的作品，那其他 rank A、B、C 以下的，我们就整理成资料附在那个粉专上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参
加。我觉得可以先讲 S 级，然后讲 A 级某一些啦，那 B 级的话就算了，就自己看吧。
对，我们会整理成一个简单易看的图表，让大家去追啊。
那我电影的部分呢，我的 S 级是异次元杀阵，
前阵子也在别的节目有听人家聊过、欸、
哦，他今年要被日本翻拍，
真假？
对，那个主角是
菅田将晖吗？
啊，对，菅田将晖，对对对，主角是他。
哎、这个消息我还没看到、欸，
啊、真的假的？那个前几天有广告哎、欸，
那我可能录完再来追一下这个东西。
他是有六个角色，那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房间之间呢连接了不同的房间，那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陷阱。
哎、是六个还七个啊？
六个人。
哦，是哦，因为我看介绍
他
是说七个人。
他们是被困在一个立方体的房间吗？
嗯，对。
对，那正方体的房间不接着。其他正方体的房间，那一个接着一个，那他们要去找出逃生的路线，这样。
嗯，剩下的英文名字就直接叫 Cube， 我觉得翻成异次元杀阵，这个真的很有台湾味的翻译。
哦，对啊，那我个人推荐是第一集跟第三集最好看。
嗯，
那第二集不要看，
第二集烂吗？
很烂，很烂。
好哦，
那电影的部分再来一个是夺魂锯，那多经典我就不用说了。
它是这种砍杀死亡游戏类的一个算是
先驱的角色，
对对对，先驱的地位。
动画漫画部分的话，我推生存游戏，就是大逃杀的原作，那还有赌博末世录的，就是开始的第一部。
后来他
是我看，我是看漫画的。然后他虽然他的画工不是很好，就是他的人物有时候会很奇怪，有点崩坏这样，可是他的剧情真的是很棒，就是像。对于人求生的那个生存的意志啊，还有互相猜忌的那个心理，他都描写得很好。
这一部我觉得也是算是那个真人剧把它还原得很棒的一个作品。
对，真人剧我是没有看完啊，可是我觉得它还原得不错，就是该到位的都有到位这样。
对啊。
那 A 级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异次元，刚刚讲到异次元杀阵三，那它是第一部的前传。
哦，他是倒回去这样子。
对，他是倒回去的。那他很有趣的地方是，最后你看得到他一个反转，这个会让你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哦，那这个先不雷好了，虽然他是老片，但感觉还是
对，他是老片。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大逃杀，我个人蛮喜欢的、啊、
电影版嘛。
电影版的大逃杀，对
对，北野武执导的、啊，血
北野武
与暴力。
那动漫的部分呢，我推荐。炸欺游戏
，Lie Again，
对 ，Lie Again。那《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的漫画也不错，我是看漫画的。
我觉得漫画是短短的，追起来很快，超快。
对，很快。它好像没几回吧？那它整个故事都交代得很完整，那最后也会来一个反转。
嗯。
那还有比较推荐的是比较冷门的叫《朋友游戏》，它也是死亡游戏类型的。那它就是刚刚说的反套路，主角是。很黑很邪恶的那种，
哦，这个还不错。
那他跟其他角色就是本来都是朋友，那可是就因为朋友跟朋友之间互相背叛嘛，所以他也黑了起来，这样。
你黑我也黑。
对，那这一部呢，很比较冷门，可能要再去找一下。
OK OK，
对，那大概是这样。
好，其实也乔尼也帮我们细心的整理整个单。整个那个 list 超过十部以上啊，绝对让你看个够。
很多啊，你要追完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对啊，但是至少上面这几部，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也过去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你刚好听过但没看过，跟我差不多的话，就是追起来绝对不会后悔。
Yep。
那节目最后呢，也再跟大家再次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还在募集那个节目的留言。 忠实的听众朋友或是新的粉丝呢，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都欢迎留给我们。那之前的那一个 Social Justice Warrior 置入各种作品的这种寄生状况，就是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知道。
嗯，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帮我们按下那个订阅跟追踪。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